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悦纳你的儿女向你的敬拜、歌唱、祷告啊，神啊，这个时候我们也求你对你的儿女讲话，因为我们来寻求你，主啊，就求你将你的话丰丰富富的赐给你的每一个儿女。今天我们特别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再次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交给人。主啊，求你的圣灵正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众人一同明白进入这个真理，让我们的心再次被十字架所感动，被十字架所充满。主啊，求你施恩赐福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由警察暴力引起的反种族歧视游行还在美国很多地方继续，有的游行演变成了暴力动乱，人们都在要求公义、平等、自由。可是公义是什么？如何平等？怎样使用自由？当人们不再敬畏神，不再以神为神，不再以神的话语为绝对真理的时候，纵使人们心中有良好的愿望，指望的是公平，随之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随之倒有冤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一到十六节，记载了耶稣在当时罗马巡抚比拉多手下受审判的情形。祭司长和犹太人把耶稣交给比拉多，要求比拉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虽然比拉多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他最终还是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如果耶稣是一个黑人，耶稣被钉十字架就发生在现在的美国，你觉得美国的黑人会如何反应？如果耶稣是一个白人呢？事实上耶稣是一个犹太人，在耶稣那个年代，罗马人统治犹太人，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与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就有两个强盗。耶稣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呢？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十字架下的人如何看待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呢？耶稣被钉十字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否能够解决现在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歧视、仇恨和冲突呢？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否能够给在疫情笼罩下的人带去光明和盼望呢？我们对约翰福音的学习已经来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是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段时间，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唯愿圣灵借着神的话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认识并相信神的儿子耶稣今天依然在全地作王，全地的人都当仰望他，唯有他能带给我们公义、平等、自由、爱、生命、饶恕、和平。约翰福音第十八章记载了耶稣被捕在大祭司面前受审的情形。在大祭司面前，耶稣基本上是保持沉默，并不为自己辩护。但是当大祭司问耶稣，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承认并且宣告了他自己是神的儿子。犹太公会就以此罪名判定耶稣是该死的。但是犹太人被罗马人统治，他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犹太人把耶稣交给当时罗马巡抚比拉多，要借比拉多之手处死耶稣。约翰福音十九章第七节说，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这节经文表明犹太人拒绝承认并且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认为耶稣仅仅是一个人，一个人却自称为神的儿子，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这是亵渎神，是该死的罪。耶稣是一个传统的犹太人，他当然知道犹太人的律法，他当然知道亵渎神是该死的罪，那么为什么耶稣要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呢？ 他那样做不是自寻死路吗？耶稣在公会面前大胆地承认并且宣告他就是神的儿子，除非他真是神的儿子。耶稣的降生就表明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耶稣所行的神迹表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的教导也清楚地表明他是神的儿子。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大祭司、祭司长、法利赛人、犹太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现在耶稣透过十字架上的死与复活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虽然犹太人弃绝他，匠人所弃的石头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犹太人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却不能在比拉多面前控告耶稣自称为神的儿子，因为那是关乎他们自己律法和宗教的事情，比拉多不会管。从一开始比拉多就不大想管耶稣的事，他让他们把耶稣带去按照他们的律法审问他。所以犹太人在比拉多面前控告耶稣，说耶稣自称为犹太人的王，这个控告比拉多就必须管。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犹太人确实想要强逼耶稣做他们的王，耶稣却独自退到山上去祷告了。看到很多犹太人跟随耶稣，犹太公会也警惕起来，认为耶稣如果做王，一定会引来罗马军队的镇压。于是当年的大祭司该亚法就发出预言，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当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欢呼欢迎耶稣，和撒拉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法利赛人就责备耶稣的门徒，不许他们这样呼喊。所以犹太人向比拉多控告耶稣想要做犹太人的王，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是比拉多一点看不出耶稣像一个王。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比拉多就已经两次问过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告诉比拉多，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很明显，比拉多并不认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并不会带犹太人对抗罗马政府，要不然他自己的同胞怎么会把他交给罗马巡抚呢？比拉多知道那些告耶稣的犹太人只不过想找一个借口将耶稣置之死地而已，所以比拉多想把耶稣释放了。借着犹太人过逾越节，比拉多就为犹太人释放一个犯人，没想到犹太人拒绝耶稣，却要求释放一个强盗巴拉巴给他们，大赦耶稣行不通。于是比拉多就把耶稣鞭打了，以为这样就可以使犹太人满意，把耶稣释放了。约翰福音十九章第一节，当下比拉多把耶稣鞭打了，这节经文很简单，但是我们应该知道，鞭打在当时是很严重的刑法。罗马人鞭打犯人的鞭子上面是带着铁钩的，一鞭子抽下去，犯人就会皮开肉绽，更何况士兵不停地鞭打犯人，很多犯人甚至被鞭打致死。这比起今天的警察暴力，有过之而无不及。诗篇129篇第三节说，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跟，跟的犁沟甚长。所以耶稣这样打的不成人形了，但是耶稣默默地忍受那样的痛苦。约翰也是这样一笔就带过，当下比拉多把耶稣鞭打了。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因耶稣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除了鞭打耶稣，兵丁还戏弄耶稣， 他们用荆棘编了一个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那种冠冕是有很多刺，一戴在头上就会刺破头皮，血就会顺着脸流下来。兵丁还把一件紫色袍子给耶稣穿上，紫色是尊贵的象征，紫色的袍子是王袍。兵丁这样做是羞辱藐视耶稣为犹太人的王，他们还用言语戏弄他，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用手掌打耶稣，一边打还一边告诉耶稣，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呢？比拉多和兵丁如此对待耶稣，一方面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罪，另一方面比拉多可能认为耶稣受到这样的苦难已经足够了，那些犹太人应该满足了，他们可能会放过耶稣。于是比拉多把耶稣带出来，对犹太人宣告，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了。没想到犹太人看着耶稣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色袍子，他们就大声喊叫，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心里已经弃绝耶稣，即使比拉多多次地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不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要钉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那些犹太人生怕比拉多把耶稣释放了，于是他们再次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约翰福音十九章第八节这样记载，比拉多听见这话就越发害怕。比拉多怕什么呢？比拉多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他怕冤枉耶稣，如果耶稣没有罪，他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不合乎罗马的法律。如果他的上司过问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向他的上司交代。犹太人一再的要求比拉多把耶稣处死，如果比拉多不按他们的意思行，比拉多害怕犹太人会造反会暴动。现在比拉多听到犹太人说耶稣以自己为神的儿子，如果耶稣真是神的儿子，比拉多害怕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神会惩罚他。那些被仇恨所激动的犹太人祭司长本来是认识神的人，却一点都不害怕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还不如比拉多一个外邦人对神有敬畏的心，实在是可悲的事情。他们弃绝神的儿子，他们弃绝他们的王，他们也必然为他们所做的付出代价。既然犹太人说耶稣以自己为神的儿子，于是比拉多把耶稣带进衙门，问他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奇怪的是耶稣居然不回答他，可能耶稣以为我已经告诉你了我是从哪里来的，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你怎么还不明白我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是从天上来的，我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不是很明显吗？我是神的儿子。可能耶稣以为比拉多不属真理，他不会听耶稣的话，即使耶稣告诉他，比拉多也不会听，不会信，所以耶稣干脆不回答他。接下来比拉多在耶稣面前炫耀他的权柄，他对耶稣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吗？正因为比拉多这一句话，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比拉多有权柄，但是他没有正确的使用他的权柄，他无理的鞭打耶稣，明知耶稣无罪还把耶稣交给犹太人去钉十字架，这就是比拉多的罪。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一节，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耶稣这句话不仅让比拉多知道他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更是让比拉多知道他要为自己所做的向神交代。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并不是说比拉多就没有罪，只不过比拉多的罪比把耶稣交给他的那人的罪轻一点。把耶稣交给比拉多的那人是谁呢？ 很多人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不错，犹大出卖耶稣的确罪很重，不过犹大并没有把耶稣交给比拉多，犹大已经为自己的罪付出了代价。犹大看到耶稣被犹太公会定罪，就出去吊死了。把耶稣交给比拉多的是犹太公会，主持犹太公会的是当时的大祭司该亚法。预言耶稣将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意的，也是该亚法。以自称为神的儿子把耶稣定罪的也是该亚法。把耶稣交给比拉多的就是该亚法。公会其他的代表都是附和该亚法的决定，所以该亚法的罪比比拉多更重。为什么该亚法的罪更重呢？因为该亚法是当年的大祭司，他是最应该认识神的，他应该是最敬畏神的人，他却滥用神给他的权柄，把神的儿子交给人去钉十字架，所以他的罪更重。比拉多的罪的确比该亚法要轻。当比拉多从耶稣口中听到，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从此比拉多就想要释放耶稣，而该亚法祭司长和犹太人却一味行恶，高声喊叫，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这句话也是很有意思的，他们这是在威胁比拉多，要比拉多一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即便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比拉多也没有想要立自己为王的意思，比拉多根本就没想到要背叛凯撒，他也没有那个能力和本事去背叛凯撒。那犹太人的意思可能是指耶稣以自己为王，耶稣在背叛凯撒，作为凯撒的忠臣，比拉多却想要把耶稣释放了，那这样比拉多就不是凯撒的忠臣了，他们甚至要控告比拉多背叛凯撒。所以比拉多被犹太人是逼到绝境，他只好放弃释放耶稣的想法，要不然他可能就要惹火烧身了。于是比拉多把耶稣再次带出来，当着犹太面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那些犹太人再一次斩钉截铁地弃绝了耶稣，他们高声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还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这是比拉多最后一次试图使耶稣得到释放。比拉多口中咬定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这样他认为犹太人应该接纳耶稣，至少不要把耶稣置之死地，毕竟耶稣是你们的王。没想到祭司长根本听不进比拉多的话，他们仿佛塞着耳朵硬着心肠，不加思索地喊道，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他们真是无耻到一个地步，出卖自己。他们口里居然说除了该撒他们没有王，虽然他们心中从来就没有以该撒为王，他们的行为上也从来没有顺从该撒的统治，要不然也不需要比拉多这样狡猾凶残的人来统治他们。当然他们这话他们骗不了比拉多，比拉多知道他们心中所想的，但是话已经说到这份上，比拉多只好把耶稣交给犹太人去钉十字架。犹太人的声音得了胜，黑暗掌权了，但是黑暗笼罩不会太久，复活节的黎明将给人类带来光明。比拉多在他的言语中多次认定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如果犹太人弃绝耶稣，一定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这个罪名也是合乎罗马的法律的。犹太人的王带领犹太人造反对抗罗马，这样的人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由此可见比拉多是一个狡猾狡诈的人，犹太人的王，这也是比拉多最终给耶稣的罪名。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比拉多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耶稣所钉的十字架上，写的就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但是犹太人的祭司长却要比拉多改一下，所以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祭司长犹太人还是拒绝耶稣做他们的王。不过想的也是，他们怎么可能让一个垂死人做他们的王呢？不过三天后耶稣将从死里复活，一切都将改变。耶稣是王，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要仰望他们所扎的人。如今的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耶稣为什么被交给人钉十字架？我们当如何认识耶稣？我们该如何回应耶稣呢？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祭司长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犹太人拒绝耶稣做他们的王，把耶稣交给比拉多，要借比拉多的手把耶稣处死，这是他们的罪。比拉多明知耶稣没有罪，他还是鞭打耶稣，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把耶稣交给犹太人去钉十字架，这是比拉多的罪。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应该再来认真思想一下，耶稣为什么被交给人去钉十字架。耶稣是王，如果耶稣的国属于这个世界，他的臣仆必要征战，使他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地知道，耶稣是一位怎样的王。耶稣是天国的君王，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就是为了让地上的人能够进入神的国，而不是为了在这个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度。如果我们只想在这个世界上建立神的国，那么我们必定失败。共产主义其实本质上就是人想凭自己的力量在地上建立天堂，无论这个理想听起来多么动人，那注定会失败，而且是悲剧式的失败。不要说人想凭自己的力量在地上建立天堂注定失败，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想依靠神的力量在地上建立天堂也必定失败，因为这不是神的旨意。天堂不是在地上，天堂应该在天上。如今耶稣就在天堂，将来我们是要到那里去与他相遇，并且同在直到永永远远。看看美国今天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我们就应该明白，完全的种族平等是不可能的。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反对种族歧视，其实任何形式的歧视我们基督徒都应该反对，但是我们不应该用人的方法人的方式来达到所谓的绝对平等。那种打土豪分田地式的运动只能增加更多人间悲剧，以暴力动乱来争取和平自由平等，这不是耶稣的方法，也不是天国的原则。作为耶稣的门徒，耶稣是我们的王，我们应该效法耶稣的死。他被骂不反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了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三节。教会基督徒首先想到的不应该是保护自己伤害别人，而是顺服真理成全别人，必要时甚至牺牲自己，使别人能够因我们认识耶稣进入神的国。耶稣是神的儿子，神是无所不能的，但耶稣没有难成的事。若不是出于神，就没有人能够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若不是耶稣甘心把自己的命舍去，就没有人能够把耶稣的命夺去。然而神的儿子也应当完全顺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成为赎罪祭。所以耶稣甘愿为人舍命， 虽然那些犹太人弃绝他，罗马兵丁戏弄他，耶稣都默默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为要成全神的旨意。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像主耶稣那样顺服遵行神的旨意。一方面，我们应该相信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关乎我们的事神都会为我们成全，我们一切所需要的神都会供应我们，我们只当敬畏神，遵行他的旨意。同时，我们应当舍己，把我们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为主而活。若不是神允许，我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更不用说被新冠病毒感染了。如果不是神的意思，逼迫不会临到我们；如果不是神允许，疾病苦难就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神要我们受苦，我们应当知道神使我们受苦是以诚实待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为要我们学习敬畏神，遵循他的话语。受苦可以炼净我们，除去我们身体中心中淫欲的罪恶，使我们更加的圣洁，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时候神要我们在苦难中见证他，荣耀他，我们应该刚强，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在如今的疫情下，我们的信心都在不同程度的受到试炼，有人感染，有人死亡，有人失业，有人难以找到工作，你可能还有你自己的难处。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相信神依然在掌权，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就应当遵行神的旨意。耶稣是无罪的，大祭司审判耶稣的时候，并没有找出任何实质性的罪来控告耶稣。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也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了。他前后三次这样的宣告，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耶稣在这段时候也没有犯过罪。按理，耶稣是不应该被钉在十架上的，应该被钉在十架上的是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但是无罪的耶稣却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这样耶稣才能成为神所悦纳的赎罪祭，为我们的罪死，担当我们的罪。这样耶稣就成为了我们的中保，背负我们的罪。这样耶稣就成为了我们的大祭司，使我们透过他可以到神那里去，得神的连续，蒙神的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无罪的耶稣已经为我们的过犯被交给了，钉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信耶稣的人，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像主耶稣那样，不要犯罪。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应该保守自己，住在圣洁中，不要再犯罪。耶稣是王，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无罪的，但是耶稣还是被交给人去钉十字架。我们只能说，并且为此感谢神，耶稣被交给人是出于神。耶稣的话也明明地告诉我们这一点，若不是从上头赐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到十八节。神让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舍命，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了。耶稣甘愿为我们被交给人，我们当如何回应耶稣呢？我们当如何做呢？首先我们要认罪。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应该知道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你的过犯。你不要觉得那些拒绝耶稣的犹太人才有罪，你也不要以为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人去钉十字架，比拉多才有罪。如果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罪，不向神承认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就更重了。因为这些事情已经成就了，当时的犹太人祭司长比拉多还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但如今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福音已经传了2000多年，今天传到你的耳中，你却还不信，你要如何脱罪呢？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今天都能够转向神，向神承认你的罪，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因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你的过犯。每一个基督徒已经信耶稣的人也应该认罪悔改，而且要常常认罪悔改。特别是今天我们要以主餐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的时候，我们要向神承认我们一切的过犯。作为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本来应该是认识神的人，却成了硬着心不肯悔改的人。基督徒应该做很多事情，神有很多事情要我们去为他做，但是在我们为神做事情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要做的就是向神认罪悔改。否则无论我们做了什么在人看来伟大的事情，我们都不会被神悦纳，因为神是圣洁的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美国总统川普祷告的，他的确做了很多好的事情，但是他的目标不应该是使 Make America Great， 而应该是 Make America Humble， 要让美国人谦卑下来，带领美国人悔改归向神，依靠神。中国也一样，我们要实现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复兴什么？复兴我们的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吗？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求的是求神来复兴中国，属灵的复兴能够临到我们的同胞，让我们的同胞都能够向神认罪悔改，归向神，寻求神，相信耶稣基督。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基督徒最大的危险就是对罪的轻浮，以为自己不会犯罪，以为自己犯罪算不了什么，神都会赦免我们的，于是不停地犯罪，被罪缠累，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的心就变得越来越刚硬，以致我们好像不认识神的人一样。我们与神为敌了，我们都还不知道。就像当时的大祭司该亚法、祭司长法利赛人一样。基督徒最好的侍奉、最美的见证，就是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一个圣洁的人就好像一束阳光、一盏明灯一样，能够引导世上时尚的人找到方向，归向光明。虽然每个人都不可能达到完全圣洁，但是我们应该竭力追求圣洁，千万不要在追求圣洁这件事情上自满，以为自己已经圣洁了，或者是放松、松懈、随便，既然达不到圣洁，我何必那么吃苦，何必那么卖力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我不知道你容易犯的罪是什么，缠累你的罪是什么，你应该知道。你不能笼统地说我的罪很多，我的罪很重。你要常常认罪祷告，一件一件的求神赦免，同时求神帮助我们脱离我们容易犯的罪恶，脱离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让我们在属灵上更加的长进，努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要向神认罪悔改，我们也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当时那些犹太人从耶稣的口中听到耶稣宣告他是神的儿子，他们却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比拉多听到犹太人说耶稣以自己为神的儿子，他虽然有一点想弄明白耶稣是否真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对耶稣是否真的是神的儿子并没有真正的放在心上，也没有明白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他意味着什么。犹太人相信独一的真神，不相信一个活人会是神的儿子。罗马人不相信独一的真神，他们相信很多神，那么自然就有很多神的儿子。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就有很多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到底是哪一个神的儿子呢？可能在比拉多的心中， 神的儿子还不如作为该杀的儿子更重要。该杀的儿子可能继承王位，神的儿子耶稣却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信耶稣，我们就一定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信耶稣不仅仅是做好人做好事，信耶稣也不仅仅是学榜样。虽然耶稣是我们完美的榜样，信耶稣首先是表明我们有罪，我们需要救赎。神为人所预备的救赎主就是他的儿子耶稣，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因为耶稣是神的独生子，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神的儿子表明耶稣的神性，这一点使耶稣与所有的伟人圣人，所有的仁人志士，所有的君王，你能够想到的最伟大的人都有天壤之别。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你信的耶稣如果不是神的儿子，而只是一个好人，一个牛人，一个超人，那么你就不能得救，你就不能进入神的国度。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赐给我们的不是别的，不是一套方法，不是一个主义，而是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只有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除此之外，所有的路都是引向灭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千万不要信错了人，你要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千万不要走错了路，你要跟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最后，约翰福音十九章一到十六节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要让耶稣做我们的王。犹太人拒绝耶稣做他们的王，因为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带领他们推翻罗马人统治的君王，而耶稣的国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比拉多知道效忠罗马皇帝该杀，却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将来要审判全地，地上的君王百姓都要在他面前接受审判。耶稣是王，耶稣是仁义的王，他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耶稣是我们的公义，耶稣的义因信加给一切相信他的人。除此之外，你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被神称义。耶稣是平安的王，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和平，使我们借到他能够与神和好，神赦免我们的罪，做我们的神，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借着耶稣，我们能够与人和好。地上的万族万民，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成为一，才能够和睦相处。要不然就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耶稣基督是得胜的王，他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仇敌魔鬼。我们有这样一位君王，我们就当忠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对主耶稣也当至死忠心。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顺服效忠的对象不是这个世界的君王，而是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基督徒教会不应该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事，这个世界上的君王而分裂，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合一的。我们应当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我们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愿你自己将你的话显为大，让你的儿女，让你的百姓，凡听见你话语的人，我们的心能够向你敞开，让耶稣的宝血来接近我们，让神的真理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思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就真的能够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我们的君王，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被钉在十字架上。主啊，你更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要在全地得荣耀，你不仅为我们的罪，你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而死的，所以万族万民都当来归向你。 主啊，我们为世上所有的人祷告，为今天在我们中间听到每一个还没有认识没有相信祷告。主啊，唯愿我们的心都能够归向你，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也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保守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在地上但是却遵从我们在天上的王耶稣基督，那么凡事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求主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